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去训练自己或是学生一个不可被替代的，大概就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是关注心，我们的同理心关注，或对某个议题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人没有办法替代。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兆辉，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今天来到现场要陪伴我们一起提升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的好朋友是国立政治大学的新闻系教授郑宇君。宇君老师好。
兆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宇君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哦，从这个社交媒体时代的假讯息来看，它怎么假讯息怎么扩散，怎么影响，尤其社交媒体的演算法会很容易成为假讯息操弄的攻击目标。那这也是宇君老师这几年非常专注的研究哦。那待会也要跟宇君老师请教一下，社交媒体它演算法的逻辑是什么，然后假讯息要怎么利用这个演算法的逻辑来操弄我们的认知哦。那另外一个宇君老师这几年研究的方向是关于科技赋能哦，对于 AI 还有生成式 AI， 它对于科技和人文社会，对于教育，甚至它会形塑了新的文化跟记忆的传承哦，这都是待会儿要跟宇君老师来请教的。我们先从社交媒体时代假讯息为什么演算法会成为假讯息操弄的攻击目标。
好，有关于社交媒体的演算法，那主要是来自于说现在大家可能都常常在社交媒体上接收各种讯息，那可是呢，大家知道社交媒体上每天大概每一秒钟可能有上亿则讯息在发送，那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个没有看到那个其他讯息，就来自于说主要就是演算法它帮你决定让你看到什么。那大概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意识到演算法它大概有一些它的特定的逻辑，它基本上大概服从三个大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说
演算法的逻辑，
对，这个地方的人全部都在讨论什么。那只比如地震了，你看到你所有的朋友都在讨论地震，可是你今天如果比如你到美国去，就这个就会出现的比较少，因为它可以侦测你的位置。那第二个呢，就是看的就是说你的朋友在看什么，所以你追踪谁，订阅谁，你的朋友就影响你看到什么讯息。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过去看了什么那这个很有趣，像是我有一些朋友他喜欢看这个比较清凉的照片，可他都不点阅他不按赞，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看，可是演算法知道你在看，对，所以
就是即使你没有按赞，
对，
他也知道你看了，
对，所以他就会推波讲。那在这三个原则之下呢，就会知道说，当你在社交媒体上，你追踪谁、订阅谁，他就会决定你看了什么，你的朋友，包括你过去看了什么，他都会知道。
所以过去的行为其实就会影响到你接下来会看到什么东西，对不对？那我就像您说，因为这个社交平台上的讯息太多了，所以他必须要靠演算法来推荐说让我们看到哪些讯息优先。好，然后就是您刚说的演算法有三个基本的逻辑，是不是大家都爱看的，还有你的朋友爱看的，以及你自己过去爱看的，就决定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什么。
那跟假讯息特别有关的主要是在你的朋友圈包括你自己那这里面就会提到我们讲的所谓的同温层那同温层特别是在我们讲的假讯息大概有两大类，一块就是所谓的政治假讯息就是常常出现在选举的时候那或者是一些争议性的议题，像是公投等等。那这时候呢，如果你都只看那些比如说某一个特定的政治立场，他就知道你喜欢这个立场，所以呢你就完全看不到另外一个立场的这个讯息，那这件事情就会让你觉得说我世界上的人都跟我一样都赞成这件事或者都反对这件事情那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同温层的矛盾。那即使是我有时候有点小的试验，就是我觉得说其实这世界的人的意见本来就是分歧的，所以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刻意去追踪订阅一些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朋友的粉专。那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脸书就会推播你相反意见的这个人出现，但是必须坦白说看了会有点不舒服，就人性嘛就你总是喜欢看我跟你意见相反，
是大家都在寻找认同，对不对？
对， 那但是呢，你想要知道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声音，我们通常就是还是要尽可能去追踪不同立场。那只要你觉得他的这个意见是有所本，而不是非常情绪化，我觉得这样子是可以让你平衡一下接收资讯的管道，这个是一件事。
是，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以为全世界都这样想。
对，
可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不一样声音的
意见。对，那这个是因为说现在的资讯完全如果靠社群媒体推播就会这样，不像说传统新闻媒体，我们都还考虑到譬如平衡报道、多角度的取材，所以当资讯由社群媒体推播，就非常容易陷入同温层的这个的矛盾。
另外，您也看到在有一个协同操作，现在也是在利用演算法的逻辑上，很容易操弄大家的认知，对不对？
对，协同操作它就是利用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说大家都关心什么事情。那协同操作那些我们所谓的网军或是假账号，他通常不会是你的朋友，可是呢，他们操作的方式就是说，他可能是网军或是一些特定的公关公司或一些有心人士，他用一些账号去开很多社团、很多粉专。那一开始看起来非常中性，他可能传递一些健康讯息啦，或者是旅游讯息啦，或者是娱乐的讯息。那你可能就是去看说，有人喜欢健康，喜欢猫猫狗狗之类的。可是呢，在一些比较重要，比如政治时候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在这个猫狗社团里面放了一个政治讯息，说某某某某政策对这个爱猫爱狗人是非常不利。那或者是说协同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所有的这种各种社团他都放出同样的讯息的时候，脸书就会误认为它这是很重要的。比如大家都觉得这个涨价了非常不好，就是说同时很多账号他发一个讯息，他并不是像地震大家都感知到，他是一个人为操作的结果，可是他
要影响舆论，对不对？他要带风向，
对，误导演算法认为这是重要。
他就是有一群账号一起在推播一样的意见的内容，他就误导了演算法逻辑，以为这个是大家爱的，大家的意见。所以这是一种现在在演算法上我们利用社群平台得知讯息也需要很小心的操作手法。那是假讯息在社交媒体上它通常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扩散途径？
通常我们其实看到大部分的假讯息，它基本上它一定可能先发布在一些特定的网站，那这些网站它可能外观乍看之下非常像新闻，但事实上所有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农场有一个特征，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有点可疑的讯息，你可以看那个超连接的那个网站。第一个，这些内容农场它基本上没有真实的地址，没有任何电话，你找不到譬如说发行人或是一个任何一个负责人的真实姓名。然后那个东西内容的意见也不是一个真实记者，他都会号称说来自网友投稿，但那个网友就是一个匿名的一个人，所以那个东西完全不可靠。那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几年的这些选举研究我们都可以看到，譬如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内容农场常常会放政治假讯息的这个部分，像密讯。那
密讯，
对，那它的连结常被发在非常多的这个脸书社团或公开粉专，
所以有可能就是先成立一个密讯这样的内容农场，然后再运用大量的假账号或者是被操控的账号来转发密讯的内容到社群平台上。
对，这时候因为大部分人也不会真的点进去这个内容，会误导人们以为它是一个真实的讯息。那我们检视过像密讯的内容，它带有一些特征，基本上它也不完全都是所谓的假讯息。比较有问题的是说，它常常是一个偏颇意见的评论，就是把某一件事说得非常非常好，或者说得非常非常的差，那基本上它的事实成分是非常低的，但是它就会在某些粉专被大量分享，然后甚至成为这些粉专的粉丝主要接收一些政治讯息的来源。
是，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假讯息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常常是透过内容农场啦，或者是透过 YouTube 啦，或者是有一些假新闻啊，然后再有社群平台的分享，然后大众又接收，那变成一个假讯息的循环链了，对不对？
对。
那还有呢，就是您观察到有一些超连结分享指向的讯息来源是什么样的状况？
对，当然有一些会是一些更恶劣的，就我们说的所谓的假网站。那假网站的话，譬如说他就可能说国外某一个媒体报道，譬如像 CNN 大家很知名，可是呢你真的点去看那个英文的网站，它不是真的 CNN 我们熟知的那个，它是类似这些字母 很类似，但是是一个假的。大部分人对这种英语网站也不会去细查，这种我们会说是标准的假讯息，它就是刻意伪造假，或者大家一定会常看到说，某一个地方网站说某一个名人死掉了，那个也都是常常是假讯息，来引起民众的一些恐慌啊、焦虑啊，或者是各种情绪化的反应。
所以内容农场啊，这所谓垃圾新闻，大概有哪些特征在您的研究里面？
我们平常看到它，大概都是会用一些软性的新闻包装，譬如说，一生不可不去的十大景点，类似吃什么会健康，或什么样的人比较聪明，房间大家一定看过什么桌上比较乱的人比较聪明之类的，或者是看起来很像软性新闻就无伤大雅。所以他如果在非选举期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网站跟一般的这样娱乐性的网站非常类似，可是他可能在选举期间的时候，他可能会上一些所谓的政治偏颇讯息，就大概就是会一些特定的评论，然后又是来源不明，然后这些新闻他很快就被下架，所以离开那个选举期间这些人就看不到，他又回复成一个平常这种软性内容。然后他即使一个网站被查禁了，他有很多很多影子网站会不断的重复，那他的地点上都是在境外，所以也非常的难查核，就是。
是您有提出这个垃圾新闻有五个大的特征，就是专业性不足，缺乏专业的采访，没有记者编辑这些署名啊，然后再来是风格很耸动，那比如说使用夸大的情感性的语言，诱饵式的标题，诱饵式的标题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诱饵式的标题通常就是他在标题里面就是卖关子，就不告诉你说某某人为什么会这样，或某某人死掉是什么的，就是越卖关子越吊你胃口。那这种我觉得其实就是现在非常多就这样子的，他要骗你点进去看，因为内容农场他主要的盈利模式就是靠点阅率跟广，当你进去你可能就不小心看到某些广告就被点阅。
是，然后您有提到像是里面都是阴谋论，没有事实查核，或者是对特定政党特定政治人物有高度偏见，还有您刚提到根本就是一个伪造的 CNN 的新闻网站，这五个指标可以让我们阅听大众判断说，诶，看到这些讯息要小心，这可能都是内容农场的垃圾新闻。
对，
于军老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就谈政治极化跟社群媒体同温层会造成的影响。您在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有做过一个用总统大选前三个月的蓝绿粉专来做分析，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讯息传播大家喜欢在同温层，所以我们在2020选前，我们大概就是把一些国内的一些政治性的粉专，然后做了一些分类，简单分成泛蓝泛绿，然后去观察，大概我们发现蓝绿两边同温层大概每个月活跃的大概有300个粉专，然后去分析他们的发文频率、分享数、按赞数。那结果发现呢，一些比较大型的粉专就是追踪人数特别多的，大概台湾最大当然是总统蔡英文的这个粉专，对，通常这个反而比较没有太大问，因为通常不会转别人的文，他只会发他自己的文，对，那他最终
是他个人真的有名有姓官方认证，
对，而且这是等于就是官方意见嘛。那里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其实是中型粉专，中型粉专大概就是比较追踪数大概在1万到5万之间，
1万到5万算是中型粉专，
我自己把它这样定。那这种中型粉专呢，它常都是政治评论或政治讯息的分享，或者是说他把它做成懒人包啊，或自我评论，甚至是梗图的方式去评论这件事情。然后这种中型的粉专它反而是最多人去追踪订阅的吧。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在这个政治讯息的时候，他们也就是一般我们会说所谓侧翼啊或者带风向，但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样用。那他们很多大概都是自发性的这个认同他
政治理念，
对，然后他去分，那蓝绿都有，当然也不排除里面有一些是公关公司在后面的操作，因为特别是一些匿名的粉专，因为你不知道他经营者是谁，
他可能是特定政党或者是特定族群委托给公关公司去做操作的，
对，然后特别是当它是匿名性的，然后你根本不晓背后是谁，确实都有这样。那这样子的东西，他们比如说一个新的政策的评论，那这些常常我们会看到是影响比较大的。那我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操弄？
蛮多，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这种梗图，就是说一个政策出来可能做出了一个梗图迷因的部分，那这种东西我发现非常容易被按赞分享，
因为大家觉得很好笑这样子，
对，而且甚至他就 那个迷因梗图通常都代表某一种情绪嘛，比如说嘲讽、生气，那那个就很容易影响下面的受众，那常常又比文字来的明显。那这里面我们大概就会看到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大概离选举越近，中型的粉专它其实的影响力就越大，
它会越活跃这样子。
对，那它当然在这个粉专里面，它可能就会追踪一些跟它政治理念是比较相近的一些粉丝追踪。那有时候政治评论它分享新闻是没有问题，那可是如果在一些比较特定的状况，他如果分享到一则假讯息，我们必须要去先认清这些粉专本身不见得一定是恶意，而他可能某时候不小心分享到一个假讯息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有很多追踪者可能就会因此受影响。那即使他事后去澄清更正，但是其实看到你就看到了，那不见得就会去看到澄清更正。那这个我觉得是特别要谨慎的。我觉得如果各位听众不管、你只是一个、粉丝去看也好，或是你可能就是这样子一个、比较热衷政治的，你会经营这样社团，那你在发表任何的意见跟评论你都要特别谨慎，说请你的发文甚至是我们不发文我只是转分享，可能都影响到下一手看到的人，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讯息的真假不是那么确定，我们宁愿不分享。
那身为乐听大众，您会建议大家怎么样不要让这样的粉专操弄了我们的认知？
我会觉得就是说各位在观看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区分里面的事实跟意见的层次。这里面的事实的层次我觉得就还是要去查证，譬如说这个政府的税收负债，这个一定都可以查到真实的资料。那你可以先去评论说这个粉专在发文的时候它是不是根据真实的数据去做评论、那第二个部分，当确认事实的部分，这个意见的部分，你跟他是认同相同的情绪或不同的情绪，或者是你觉得他就是一个玩笑哭手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评论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接收资讯跟一个意见的态度，我觉得自我还是要分清楚。特别是很多这些梗图它完全没有基于任何真实数据，它只是为了嘲讽而嘲讽、这时候你看待它的态度，而不是要把它跟这种所谓的政治认同等同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要比较谨慎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自己笑一笑就好了，不用再这么认真的分享哦。然后再来您有提醒就是说、我们要看它到底是基于事实还是它只是、没有根据的在发表评论来煽动情绪，这样对不对？而且根据您的观察，其实在这样的粉专里面，它的不实资讯跟真实的内容都会混在一起，对不对？这是其实我们在做事实查核也常常面临的困扰。
真实世界大家、因为我们在做查核的时候也知道说真的完全是假的其实比例非常低，
对，它不容易取信于人，对不对？
对，大部分都是半真半假、或者是他在一个真的讯息上、带入了一些评论， 不管是很正面或是很负面、那我觉得回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句话，那时候尼采说的，就是我们的求真意志，就是当人不想要被骗，我就会去查。当然譬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关系，譬如你跟你的这个亲密爱人交往，他说他喜欢你，你当然也是要查核一下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这个比较难查核。
对，就是人回到最多最初你自己不想被骗，那你不想要再看到脸书那么多讯息，或者是在社群媒体你不想被骗，你就会更谨慎。我想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自己被骗，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在做事实查核、媒体素养的一个最大的根本，就是回到这个状况，我们也不想要被政治人物或粉专欺骗。
那另外您对于这个生成式 AI、对于假讯息的传播，这是一个新的挑战，您怎么看？
那生成式 AI 对于假讯息的传播会有两个大的挑战、那我觉得这两个大的挑战，第一个就会在于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协同分享。那目前我们在讲协同分享，很多都去看说不同社团它如果用完全一模一样的文字、我们就可以揣测它应该是协同分享。
是，
可是有生成式 AI 的，就像类似像 ChatGPT 这样的工具、它可以把同样的文字生成不同的版本，
对，它可以换句话说，
对，它换句话说速度非常快、那所以你在做这样子的协同分享的这个侦测的时候，你就会、会陷入一个困难，说这个是真人写的吗？还是有很多人写的？
对，
所以就很难去判断。
是、
那第二个我觉得是假的影音跟图片、像、几年前大家比较 deepfake 知道，那另外一个像现在生成式的 AI， 所以如果到选举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社群上一个分享，譬如说一个重要的总统候选人、他 做了某件事，说了什么话的照片、图片，现在不是有图有真相。
对，
现在这个有图不一定有真相。
是，
然后所以我对，
主要是 AI 生成图片太容易，而且即可乱真，对不
对？
对，
譬如说国外流传很多像川普被逮捕的照片，但那大家都那知道那是 AI 生成。可是呢，在选举的时候，这个不知真假之前被传出去的话，他可能。事后这个候选人阵营再出来恳请更正都很困难，
对，而且那个可能假讯息已经让大家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对，
对，
那我觉得可以从几个面向来讲。第一个对新闻媒体 的影响是，我觉得就是说事实上在生成式 AI 的时代，图片产生越快新闻就要慢，就真的要查了再发，因为当新闻已经爆了事后再说这个更正，其实大家就没有办法。那媒体本来就要善尽查证的，只能像之前大家如果记得刘文正
死讯、
都是媒体先报、那所以媒体看到这样子的讯息都要更谨慎，
结果根本不是真的，
对、更加查证。
对，但是这个讯息会让民众混淆，对不对？很多人可能到现在还是疑惑说，那真的到底刘文正是不是，
对，
到状况怎么样。
那第二个我觉得对候选人各个政党的阵营来说、必须要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应，
有一个官方的回应机制，
对，必须要回应、那甚至很多可能都候选人本人才知道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有没有那个场景，有没有那张照片。
对，但我觉得这个都要更及时，就是因为你官方提出真的澄清或是什么才能够
遏制假讯息的流传嘛。是，对，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哦，就是媒体收到一些照片的时候，可能要一定要去征询当事人、对不对？
对，
就是要回到新闻采访最重要的 ABC、你一定要求证当事人跟相关的人等、对不对？就是确认那个图片照片的真假。
对，我觉得在这个生成式 AI 的时代，这个所谓的真假越来越困难了。就是说有很多真假你可能就要回到譬如说这种面对面的接触沟通，你才能够去判定真假，甚至在网络上很多讯息它可能都是生成式 AI 的生成。但我觉得它还是对日常生活或是一些教育上有些非常正面的影响，那只是说对于假讯息来传播来说，它也就是有这样强大的工具让传播假讯息的人有更多的工具会传播，那去做我们做事实查核可能就越来越辛苦。
是，我们下个阶段再来跟于军老师来讨论说生成式 AI 对于传播和人文社会的影响。我们先休息一下。老师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在他的研究社群平台演算法是怎么样可能操弄我们的认知啊，假讯息又怎么样透过社群平台的演算法然后来传递。所以您对演算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自己觉得演算法因为它就是它会根据你追踪谁，你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我都会跟学生说，其实好好培养你的演算法就是去培养他的演算法，不要让他推播一些负面的东西。那每个人的负面是不一样，就是说譬如说你喜欢看电影，你就追踪一些电影的账号，那不要去追踪那些譬如说太搞笑的，我或者是这些常常传递负面讯息的、通常我们不要追踪。因为譬如说我喜欢看电影、譬如说喜欢看摄影，你追踪这样，那他以后就会推播这样。所以你的追踪订阅都是要挑过的、追踪订阅都是得挑过，那去像譬如说我可甚至因为像好多平台，你可以在不同平台扮演不同的角色，像我在 Twitter 上的平台就扮演我是一个国际资讯的演算法、比如说我就可能
所以就专门订阅跟国际资讯有关的、
对，譬如说国际的一些新闻媒体记者或是这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那他就会推播。那在脸书上就会比较是国内的新闻，那当你追踪一些优质的新闻平台，他就会推播比较好的。那如果你追踪的本身就是一些内容农场，他当然就会推播你内容农场的。那你可能在 IG 上你可能又比较是娱乐导向，你就会在 IG 上订阅追踪不同的东西。所以也许你可以把不同平台的演算法当做你的分身，训练它帮你筛选资讯。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做其实是蛮好的，就是说可以省下很多过滤讯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培养演算法。
对、
是我们刚谈到其实演算法也是一种 AI 对不
对，
对，但 AI 大家对 AI 的理解其实主要是来自这一年生成式 AI 大爆发，然后大家才认识到 AI 真的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了。那我们接下来想跟于军老师从 AI 对于传播科技跟人文社会有哪些影响，然后我们再来谈谈对教育甚至对于文化和记忆传承的影响。 AI 对于传播科技的影响，我们刚刚有讲到，在负面它会有很多 fake news 哦，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假新闻，很快速的就可以由生成式 AI 来产生，而且我们传统上是，哎，如果有人要操弄讯息，他会贴一模一样的讯息在不同，透过不同的账号。可是现在用生成式 AI， 它很容易就换句话说，我们就不容易被抓出来，对不对？
嗯，对，那生成式 AI 我觉得对传播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效果，那特别是一些重复性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交给这个生成式 AI 去做，譬如说过逐字稿好了，现在 AI 很快的，你不用再找一个工读生在帮忙听打，我已经有一个很长篇的这个演讲稿，我可以用生成式的 AI 很快速的做摘要，那还有一些流程上的简化啊，譬如说像是过去可能譬如说一则新闻哦，现在你用生成式 AI 你可以有长版短版，你可以用生成式 AI 说，哎，譬如我要指定500字1000字或等等，那它可以再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传播产业里面，它反而会变成说人最重要的这个人他要放在什么位置，他可能会放在第一个你下指令我要怎么样的内容，或者是我要怎么样的风格，我需要他严肃一点轻松一点，还有最后的另外一个就是检核者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虽然ChatGPT 或是这种生成它可以简化一些流程，但是最后的检核还是要专业的人，
然后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把关内容，
对
不对？
对，
是。您在学校会怎么教新闻科系的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像我上学期有一堂课，我就跟学生说，我觉得我自己在思考，在这 ChatGPT 这么盛行的时代，什么是我觉得学生最不能替代的能力啊？譬如说做摘要这件事情，这个 ChatGPT 做的又快又好，所以我就特别训练让他们说，就是说我不要你做摘要，或者我需要你做摘要更上面，我觉得是逻辑判断跟分析哦。所以譬如说以前如果做摘要一个礼拜可能读个一篇两篇文章的摘要，那我后来就比较复杂，我就设计说一个礼拜5篇，而且呢第一组第二组要去找第一组的对应的文章，就你要自己找到类似的主题，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人比较不能替代，就是你怎么样问题意识，这 AI 不会帮助你找到一个问题意识，那这个问题意识它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个还是要人去找，那至于像摘要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我们就可以交给生成式 AI，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去训练自己或是学生一个不可被替代的，大概就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是关注性，我们的同理心关注，或者对某个议题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人没有办法替代。
是刚提到您在学校运用生成式 AI 来教学生做摘要，那另外还有呢？
另外我们觉得还，我觉得目前还有一个就是流程的简化，譬如说像是他们可以其实用生成式 AI 可以做一些 Excel 的报表，非常快速的分类。那过去学生特别是像学程式语言，特别像我们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生，他只要学程式语言常常不是那么熟悉，很恐惧。那现在我的学生他们只要会一些基本的 Python 跟 R， 然后他只要问题意识非常清楚，知道怎么去分析资料，那他不会他就 ChatGPT 帮他回答说，我现在要把这些数据里面的譬如说某一个类型挑出来，我应该要怎么样写成 Python 的程式，就问AI 他就可以回答。
您可不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那时候学生在分析这个譬如说所有数据里面他可能要去找出最常分享的是哪些内容，那他可能因为要处理譬如几万笔，他要用 Python 的程式 Excel 不能用，那他就去以前都只能够 Google 嘛，那可是呢他可以用 ChatGPT 去根据他指令请他写程式。
通常什么样的指令最有效？
但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当你要是清楚的定义角色这点我觉得在用 ChatGPT 非常清楚，譬如说我们写新闻稿，你如果没有告诉他，然后你今天告诉一个场你叫他写出新闻稿，他就是一个普通等级，可你一开始告诉他角色设定，你告诉他说你现在是一个得过普利兹奖的资深记者，你现在要把这件事情写成新闻稿
他就会非常入戏，对不对？把
他会写成一个专家的角色就不是一个学生记者 的样子所以大概在使用 ChatGPT 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的角色
第一点要角色设定要做的设定的很清楚，
对，然后第二个是你的产出你要非常明确你需要写300字500字1000字
是
但当然它有它字数上你要给它明确的，那然后另外一个你希望的风格是什么严肃俏皮譬如说像现在我们跟国外学者很多过去用英文 email 可能有时候写一封英文信我要花蛮多时间现在我可以就是先把我要跟他沟通的内容简述给 AI 他就可以帮我写然后写得非常正式 我就说，哎，这个太生疏了，我们亲切一点。但其实太轻松，我说，哎，这也太轻松，
太轻佻了。
对，太轻佻，我就介于两者中间。后来帮我写出一个版本，所以我觉得当个人助理这点真的是蛮好用的。
嗯哼，所以您会怎么给指令在回复国外学者？
我通常都会先跟他说，你是一个传播学研究的这个教授，你现在要跟譬如国外的一个学者谈一个合作什么的主题。那我务必回的内容告诉他，请帮我写一封50个字、100个字的内容，甚至
各种语言都可以。
哎，各种语言都可以，对，所以你都不用担心。
嗯、
那当然，我也像我之前跟一个丹麦学者合作，我也跟他说，哎，这个部分是用生成式 AI。我跟他讨论完之后，我用中文很快的写摘要，可是我可能一下没有办法很快的把它翻成英文，我就跟他说，我就是给他。一段中文下面一段是英文、我会告诉他说这个是我用ChatGPT帮我改写成英文，但是这样子我觉得双方沟通可以减少非常多语言转换的成本，我觉得这个做法还蛮好的。
是，对，这就是生成式 AI 对人类社会的正面的贡献、
对，
对不对？是。那在新闻上您的教学还有什么翻译摘要，然后简化流程。
新闻部分我们其实还有尝试一些在图像的部分，图像部分，但是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在尝试，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过去在一些深度报道的时候它可能会缺乏画面或者是这个影像一些历史的部分，
是尤其纪录片，对不对？
对，那你只能够用这个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去描述它。但是就是说这部分我也跟我们系上黎智老师在讨论，说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有很多还是从史料收集回来的素材，我写成文字专题报道之后，我透过生成式的 AI 可以用 Midjourney 去产生一个可能的图像，譬如说我们现在看921地震或者是现在其实像311海啸它的画面就很多了，因为这个
资料库
它资料非常大，但是当你越久远之前它的这个素材是少的，但是就是透过描述在修正，甚至有一些历史照片进去，我个人觉得这是有可能会有点类似这样子。
是，但是它永远有一个挑战，就是新闻我们要报道真实，对不对？所以当新闻出现生成式照片的时候啊，您觉得这个中间，
我觉得一定第一个当然一定要注记，然后第二个
标示清楚。
对，
对对，
那第二个我觉得它是记忆，而不是还原。
它
不能还，它不太可能还原历史现场。
是，
但是它是一个记忆，有点像我们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譬如说像228事件，你离了这么久，但是有一些不同的口述历史记忆下，那每个人记忆大概都是一个片段，对他印象深。
对，
所以透过这些人的口述历史的记忆，我确实觉得有可能产生一些片段的这些。影像图像
是，就像您说的228事件，假设他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影像，尤其在影像上或许用口述历史让大家去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那标注清楚很重要。不，另外一个隐忧就是到了未来的人可能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真实事件拍的照片，哪些是大家用生成式 AI 还原或者是说重建的想象。
我觉得未来，我觉得想象就是说，因为特别在网络上流传，譬如说你现在在网络 Google 你找到一些照片，它有非常多，但是基本上当生成式 AI 这照片越来越多，你不知道真和假，我们会变成会需要一个数位的譬如说历史博物馆的记录，就是一个经过专家筛选确认
认定是真实影像的。
对， 对，那个影像一定有非常具体的出处，譬如说拍摄的地点是谁拍的，
是
就像我们今天可以收进这个历史博物馆的这些东西，它是可考的。那如果你今天在网上找一个影片它不可考，它非常有可能是被生成的。
对，
所以你可能在数位，就类似用数位典藏或数位博物馆的形式把那些确认来源明确的放进去，那其他的可能就是都是生成为。
是，不过您刚提到这一点，其实它就会带来一个新的文化，也会影响到一些记忆传承的问题，对不对？
对，
这个我们后面再谈。我们先来谈您在学校还怎么用教新闻科系的学生怎么还可以应用生成式 AI。
我们自己还有不单是新闻系那我们目前有谈到就是说像整个传播学院有一些在视觉，所以譬如说像是游戏动画，或者是你今天要做一个场景，过去都要很多人去做这个动画师的这些游戏里面的物件，那今天用生成式的这个 AI 它可以很快速，你给它一个类似 format， 它可以做出很多类似的譬如说同样材质的这个衣服那像我有一些学生他们譬如说他们本身就喜欢画画，你可以自己画一个小的角色， 可是你在用生成式 AI， 它可以把这个小角色变成很多动画、嗯哦、那真的是很神奇、嗯、因为学生他可能以前都要画几百张自己手绘的才变成一个短影片，可是他今天他只要设计那个角色、欸、那他可以再用生成式 AI 帮他创作出一些脚本场景，那我觉得这个对传播产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改变、
嗯、
所以最终会取决在说你的创意是什么，而不是你那个，如果你都没有创意，只是那个劳力的付出一直重复的话，确实非常的容易被取代。
嗯，是是，对，所以这些都是在AI 对于传播带来的正面的影响，对不对？但是 AI 对人文社会会带来哪些影响跟改变？
我觉得 AI 对人文社会带有第一个几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这个科系划分，甚至是系所、嗯、它很多都是职业对接的导向的。
对，
那在 AI 出现之后，我觉得职业不会完全消失，但从事这个职业的人需要变少哦、嗯，所以这个就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在现有的系所分配跟这个名额不变的状况之下，譬如说以前某一个系他如果对接某一个职业，可能譬如说一个年级毕业50个人都找到工作，可是未来呢有很多工作可以被 AI 助理给优化，那所以50个人里面可能只有10个人可以找到原来的工作、嗯、那甚至剩下40个人我们要让他的不太可能在这个场域找工作、嗯、所以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会去思考说学生拥有了这个专业之外他能不能 plus 加值，譬如加 AIGC、嗯、他可能可以变成别的领域、
嗯、哼
别的专业，那这里面就创意跟跨界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嗯嗯、
AIGC 就是生成式 AI 了哈。
对，
为什么这样需要跨域的能力？
通常我觉得这边就会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它应该就是一个新的职业啦、
嗯、
就是说你怎么样在原有的这个部分，譬如说你可能本来是一个、嗯、这个使用者设计的、哦嗯、可是或者是说你又是一个譬如会计系的、
嗯、
好，会计跟使用者设计两个加起来可以产生什么、嗯、或者当然说你在学校，现在学校的课程都非常的弹性跟多元，你可以有好多三四个领域的组成、嗯、让你产生一个新的职业的想象、嗯、那譬如说像我们之前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是文史背景的、哦、像有一个不是我的学生，是老师们说他可能对于这个纸的质感特别的感兴趣、
嗯、
然后他可能就修了这些相关的课程，可是他要收数位 AI 的复原，你怎么样去还原到那个比较真实的质感、
嗯、
那这时候就是你要有在某一个领域的领域知识加上不同领域的技巧，可以让它产生新的可能，所以未来的职业一定会多出很多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的、
嗯、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学生去打破现有这个科系或是职业对接的疆界，我觉得现在是所有高等教育老师都在努力的方向、
嗯、因为如果大家的知识或者大家的技能都只有到比如说六七十分 ，AI 很容易就超越了，对不对？
对。
但是人类更有跨域的能力，哈、嗯。但怎么样训练自己跨域的能力？除了去选修不同的科系以外，还要注意什么？
嗯，我印象蛮深刻，我觉得是一个同情跟同理。嗯、我印象很深刻，最近看到一个学生，一个新闻系毕业生写了一个报道，就是说，他本来是在协助这个 reader 资料新闻，他在做这个法院判决书的标记。嗯、其实 AI 训练资料就是有个来自于标记。但我觉得他写了一个心得，我蛮感动的是说，他说呢，当他在看这个判决书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一个人活生生的故事、
嗯、
那个东西让他觉得很有感，就是说这些东西当他被资料化的时候，他只是1000个数字，可是每一个故事都是、嗯、
后面一个人，
对、哦、那我觉得看到学生写这样你会觉得很感动，是这是 AI 无法取代的、
嗯、
那就是当你对这件事情有热情，你要投注，你会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AI 本身不会有热情，对，人只有人才会，那 AI 我觉得它可以协助你去解决你关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训练学生对自己感兴趣那个热情要被激发出来，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兴趣，那你再用 AI 去解决问题，我相信这个是未来我们在教育上需要努力。
是，所以就是跟人文社会的影响，它其实也会扣合到我们教育上，要怎么样做出改变，其实它是会整个翻转整个教育体制，对吧？尤其是台湾的教育以前常常是填鸭式教育，然后告诉大家找标准答案，这个在 AI 的年代没有人的填鸭可以比得过 AI 了，对不对？
对，
是，
对 AI 大概就是这个他读过的书大概是我们的10000倍所以你不可能胜过他，但是人的那个感情、
嗯、
同 力、各种情绪，这个是 AI 所不能够被替代的。
是，那这个又回来谈到了刚刚我们在谈对传播、对人文社会影响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 AI 其实会带来一种新的文化跟记忆的传承，对不对？
对，我这个我也是因为在之前刚接触这个生成式 AI， 特别是像这个创作的这个 Midjourney 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像我是一个不太会画图的人，那但是呢现在可以用一个指令就去画画，所以我那时候在几个尝试的时候突然想到说，我最想重现的画面是什么，是我祖母过世之前跟我的一些记忆。可是过去这些东西因为没有影像留下来，你们很难跟这个你的小孩说，或是跟家人说，那我就试着用这 Midjourney 去重现那个记忆中的画面，然后突然就觉得说，哎，这个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所以它重现出来的画面真的跟您脑海中的记忆是很吻合的，
对，而且会有一些家族的连接。那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如果我们的家族的记忆，或者是现在年轻的孩子，他比较会善用这个工具，可以跟家中的长辈去把，譬如说以前的老家长什么样子，透过跟爷爷奶奶的访谈把它做出来，这样我觉得其实蛮好。甚至我在做人民捐的创作，我家的长辈可能七八十岁，他其实都会非常好奇说你画的这个是什么，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他们会很惊讶说，哇，你怎么有那个时候的照片。
所以如果说年轻的同学可以用这些，跟我们以前就说跟爷爷奶奶做口述历史嘛，现在跟爷爷奶奶去访问以前老家是什么，以前这个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创业的等等的这些东西，你如果可以把图像生成出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可以取代家族相簿，特别像我们现在用手机拍照，其实你都不太洗出照片了，
是，
对于长辈来说其实他没有那个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去生成出一些老照片，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对个人家庭来说是一种家族记忆的传承，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也可以是一种集体记忆的重新的重塑的机会。
是，因为我就想到，比如说有一些原住民族
对，
他们有一些传统的仪式不见了，现在看不到了，可能就可以用访问耆老的方式，然后当时的仪式到底是怎么进行，然后这个场景是什么，是可以重建出来的。
对，我觉得特别是有一些建筑或什么东西拆掉，它那个实体已经不在了，那过去我们看到博物馆或者它留存的都只是一个片段，那今天可以透过这 AI 的方法，它是非常善于用就譬如说几个物件的合成或重组或记忆的再塑，所以你把它当做记忆的再塑而不是一个还原历史，我觉得就可以比较去掉那个到底是真或假，那当然我觉得所有的
标示
对
很清楚，
标示清楚一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宇俊老师现在看到了国内外媒体对于生成式 AI 或者是 AI 在新闻产业上有哪些有趣的尝试跟实际的应用？
目前看到一些媒体的一些案例，那有大概就可以分这个资料处理跟这个影像的部分两方面谈，因为生成式 AI 大概就主要是生成影像跟资料，那影像的部分会看到譬如说有一些新闻，它可能过去受访者不适合露脸或是等等，譬如说关于性骚扰或等等之类，我看到有一些是用生成式 AI 的方式去取代当事人原本的这个
是有时候以前我们对于什么性侵害的对象会遭受家暴或儿虐的对象，
对，
是没有办法让它真实呈现的，
对，
但是可以用生成式 AI 来，
对，当然也要加注它是生成式 AI， 但是
加注是我们刚刚有说是最基本的，对不对？因为它跟新闻的真实性是要必须要特别小心的。
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因为生成式的影像它其实不只是图片，它还可以是画面连续的动画，甚至可以是声音声音，甚至是我看到一些就是不见得在新闻上应用，你可以给他一段情绪，他有那种就是文字转声音，希望他呈现，我给他这段文字，希望他呈现一个悲伤的旋律，他可以作曲类似我希望他呈现的是一个这个欢乐的情绪，他也可以作曲，所以从图片到影声音到这个他未来这个应用其实就会蛮多元的。这个部分那对新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种多媒体或是融媒体的这个产制，怎么样让观众更能够沉浸其中，所以未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这种多媒体或融媒体的制作里面，变成这个新闻制作人更要 去全面的理解说我这个新闻呈现的调性是什么，需要搭配怎么样生成式的，比如说是图像或者是声音或者是整个旋律、哦、那那个部分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观众更沉浸，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新闻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采访跟写作，后面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媒体的产品。那另外一个部分我看到的一个比较多是在做资料分析的处理、哦、那目前看到一些 ChatGPT 因为它可以重复快速嘛，因为机器不会累嘛，它可以重复快速的去标注一些资料，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些大量的资料需要处理的部分可以用它快速的去标示，那最近新版的 ChatGPT 又是可以 fine tune， 也就是说使用者可以根据需求去调整，比如说它适合用在就美国跟台湾或是 中文跟英文，或是它会有不同的标示方式，那 ChatGPT 可以加速资料分析的速度流程，所以这部分可以大量的减少这部分重复人力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新闻流程的产值是有很大的改变。
嗯哼，是，这都是您看到就是 AI 生成式 AI 对于新闻的正面的协助、嗯、对不对？是，那我们再来谈一下新闻哦。我们最后、哦、新闻其实现在新闻好像有人会觉得新闻好像慢慢消失或慢慢不被需要、哦、因为大家 习惯看 YouTuber、哦、甚至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对 YouTuber 的这个影响力啊，他的信任度还胜过新闻媒体，您会怎么看这个议题？
这个就回到我们在新闻其实讲，就新闻跟资讯有哪些差别哦？那过去我们认为说新闻是由机构所生产的，它是应该是比一般道听途说来的可信。那像您刚讲这些 YouTuber， 和我们认为它现在叫自媒体新闻，它就常就是对于某一个事件新闻加以评论，它常是意见跟事实分不开。
嗯、
但是之所以会有这个现象，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新闻本身，特别是在台湾的新闻媒体环境，就是说、嗯、台湾很多这种媒体党派化、党派倾向，不管是蓝或是绿、嗯、都太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了、
嗯、
就是说这个媒体的党派偏向它并不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嗯、大家好像已经觉得、哦、啊，台湾媒体就是这样，有的就是偏蓝的，有的就是偏绿的、嗯、
但我觉得站在这个不管是新闻学者或一般大众，我们都需要媒体往中间靠、
嗯、
对，我们不能把这个媒体的蓝绿偏向视为理所当然，
是因为原本 media 它就应该是一个中立中介的角度、
嗯、那也是因为这几年来这种状况使人们对他失去信任度、嗯、才会转向去相信譬如说这些 YouTuber， 但那当然 YouTuber 并不一定是负面，只是他 不太可能有去查证等等去做一个专业产制 的能力、嗯、他的本质也不是在做新闻产制，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回到就是说第一个媒体如何重建大众对他的信任，那我觉得去除党派的偏向，媒体当然在某些程度会有对某些议题有立场，但是他必须要把他的媒体立场跟新闻采访去分开了、嗯、那我觉得这个回到最原始的部分。那第二个对大众来说，你不能够去我觉得媒体党派的倾向的状况就是大家也就先选好站对边，站我譬如我站这边我就看所谓的这个蓝的媒体、嗯、我站绿的我就看绿的媒体，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就变恶性循环了。那媒体因为观众就是他要选站哪一边，那他也只好选说那我站哪边我就去迎合他们的口味，但是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嗯、即使我们看美国的媒体会有一些政党倾向的比较保守派跟自由派，但是在新闻的处理上我想是还是要回到新闻的原则，那对于立场跟评论是可以有一些立场的倾向。
嗯哼，是，就在新闻报道的时候一定就是要平衡报道、嗯、对不对？要合理查证平衡报道、嗯、然后在谈话性政论性节目或许可以有一些立场，但是还是要尽量维持平衡，让观众可以看到不同立场的声音，对不对？这才是我们对媒体的期待。那回归到新闻工作者，有了生成式 AI 之后，新闻工作者还需不需要具备基本的这个采访能力、事实查核的能力？
我觉得这样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看到现在新闻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新闻常常就是只看了某一个名人的这个脸书发言就写成一个新闻，你完全
已经变成传声筒了。
嗯，对，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去采访查证，就是说他最多只是表达一个个人意见，那为什么他值得成为一个新闻就是说除了撇开流量的因素，难道他讲的比其他人的同样一个事件那么多人都发言？那回归来就是说他这个评论有没有根据，也没有去做进一步的采访，所以我们不应该就在社群媒体上看到某一个人讲了什么话就去变成一个新闻，这样也太容易了吧，好像大家在、嗯、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采访的，就是说你亲身去 采访、电话采访、现场采访，这个基本功我觉得还是在
是这个，而且这个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对不对？
对
AI 还没有办法去直接采访一个当事。
对，就是如果你只在网络上看，这 AI 比你快很多。所以我也跟学生说，遇到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去现场看，你感受到那个氛围，去看一下现场的状况，那个东西是你的身体会有感觉，你的情绪会有感觉，都会影响到你写作报道。那这个不是说在家上键盘查查就可以被取代。
是，然后像您的课程也会教导学生运用生成式 AI 的工具，但是基本的采访写作的能力还是要有，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像现在刚开始教入门的同学在做一些新闻采访报道，我觉得新闻的最原始根据是到现场。那你到现场看到什么，那现场的东西你怎么样去掌握重点，那这个从现场掌握重点写下来，在没有任何工具、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的时候，靠我们的纸跟笔你还是要可以做。因为如果同学一开始学你就完全是仰赖 AI， 我觉得这个会有点，就是说你最后失去自己基本能力。因为即使像我自己现在也不当记者，可是我觉得当记者的那些能力都还在，我今天去某一个现场我应该就可以很快速掌握重点，把它写成新闻稿。所以我也希望学生一开始，我不要求说学生一开始就写到非常好，可是我希望你有那种现场感、临场感，而且有你的感觉。那同样的现场，不同人写出来的感觉不同，那个是人味啊。我觉得 AI 新闻也许准确没问题，但看久它少了一些人味，但是有些东西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人味，这种部分我们可以用 AI 去处理。
对，所以我们有一些基本功是新闻工作者必须要遵循的，然后有新闻采访的能力，在任何 AI 工具都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有的能力现在的记者还是得要有，对不对？
对，
AI 是让大家的能力可以加分，可以赋能，让大家更快速来达成我们要达成的目的。那同时于俊老师今天提醒我们，在乐听大众在社群平台上要小心演算法对我们的影响，要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而且要去培养自己的演算法。
对，
好，谢谢于俊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赵辉，谢谢大家。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